严重的罪，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起来严厉的对付，不是要去对付那个人，而是说这个病这个罪需要解决，不然神家就失去了他的圣洁，神儿女们就暴露在大麻风的玷污和伤害之下。所以为什么教会，你看保罗说把这样子的人，就是跟继母行淫乱的人，他说要把从教会里面赶出去，但他心里面还是爱他的，他们为他祷告，要把他这样子的人交在撒旦的手艺那个仆役的手中啊，教他怎么样被管教，对不对？他最后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里面还是爱他，但是神家却不容给大麻风在神的家中。那就是讲到他们的处理。所以呢，这些祭司们，这些大祭司或属灵的领袖，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要敏察神家神儿女的洁和不洁，不可以光把眼睛看在人数上，不可以光把眼睛看在别人讲的话上，我们要真正去了解神家属灵的情形。那就是讲到第一个要去敏察，那第二个呢，要准确的了解灾病，准确的判断灾病，比如说他的病因可能是真正的大麻风，可能是疮，可能是火毒，可能是癣，可能是其他的这些其他的皮肤病，并不是真正的大麻风，所以也不要随便去判断，不要把人家脸上的青春痘也说是大麻风啊，这个随便去定别人的罪，把人家定得不得了，对不对？那这样也不可以的啊。所以像以前这个黎黎说，他有一次他的母亲从欧洲来看他，住在他家里面，那就有人就在教会里面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啊，就是传言说黎弟兄跟女人同居啊，讲到了他跟你是居然这个还没结婚就有女人在他家住跟别人同居，那黎弟兄这个人是你任何人误会我批评我他不解释的，所以教会里面大家就开始已经很多人就传起来了有人说怎么可能，他们说真的啊真的啊，很多人就这样传说黎弟兄跟女人同居，所以后来真正传到这个比较年长的或者比较爱他的弟兄们，他们觉得不对劲，他们就跑去了，就一看呢，原来黎师母在那里，黎弟兄的母亲住在那里，他们就跟黎弟兄讲说你为什么不解释，造成这么多人误会，那黎弟兄是从来不为自己解释，你们要说你们就去说，神知道我，神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那弟兄姊妹这就是随便判病，对不对？人家根本没有事的，把人家定一个大麻风的罪，说人家心淫乱，那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也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去定罪。所以以前讲到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真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非常非常幸福，他们住在那个乡下的一个房子里面，快乐的不得了常常在这个家中有笑声，有快乐的声音，全家唱歌的声音，这个邻居有一个女人就很羡慕也很嫉妒所以呢，后来有一天呢，他这个很嫉妒，他就是随便讲一讲了因为他看到白天这个丈夫去上班的时候，孩子在家中里面，不是家里面，这个妻子跟孩子也要在里面笑，他就故意传了，他说一定有别人在里面所以就是到处就这样传，就这样，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传出去了。结果这句话就传到，后来辗转之间传到他先生的口中去了传到他先生的耳中，他先生就马上就以为就是真的就很受伤，就回来，然后就开始责备他的太太说，别人都告诉我，邻居都说告诉我说你在家里面有另外有别的男人，什么什么就这样就定罪他，就骂他。那个太太就非常的痛苦，她觉得怎么会被误会到这个地步，而且怎么会先生这样不信任她。后来先生走的时候去上班，回来发现太太已经自杀了她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为了这样子一个莫须有的罪就这样丢出去那么讲的人他一定不希望看见这个结局，说原来后来会让这个家的女主人自杀，对不对？她可能不见得有这个 intention， 那有的话那是更坏了，她不见得有这个动机想要去真正去把她的家完全摧毁，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说这些话语在仇敌的手中会怎么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去随便去批评论断别人。所以圣经上话讲得这么严格，说你是谁竟敢论断主的人，对不对？我们个人要为了自己的行为跟主交账。所以保罗说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论断他，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因为判断我的乃是神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里面，不是说我们这些领袖这些慢慢服侍多的，甚至你是一家之主，也对你家里面的情形，你孩子的情形，我们都需要要很了解的需要敏察到底有没有病，然后呢要准确的判断病情病因是什么，然后病情的深浅严重不严重，情形怎么样这是所以大祭司在你判断的时候，他去看看他这个病 是不是深到皮底下了，还是只是表面的，只是一个皮肤病，只是一个偶尔的软弱跟滑稽，没有进到里面去。看到他毛变白了没有，看看怎么样，有很多判断的标准啊。那在这里我们不去细细的讲了，这个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啊，要准确的判断。那么第三个呢，他要持续的观察病情的发展，还有病情的追踪，就是要 monitor 这个病的情形。因为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它会复发的，就不是他跟你说没事就没事。如果一个很喜欢吸毒的人啊，或者喜欢赌博的人，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你们早晚会碰到将来要服侍这样子的人，因为这个世代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台湾，哪里会碰到说教会有人吸毒啊，或是有很严重的一些罪啊，需要教会去处理，很少碰到。也许我父亲碰到过，因为那时候还小，没有处理这些事情。那像我们这样子这些年这样过来，有时候就会碰到一些人，他们就掉在一些出不来的罪里面。那这个现象将来会越来越严重的，那我们要去持续的，要真正的去 monitor， 去追踪这个病到底是不是真正过去了。所以圣经上就讲到说，例如说他说洁净了，观察七天，再看，再观七天。连他们所不仅仅人是要这么严格的是这样去观察他，要真正 make sure 这个病真正从他里面出去了，而且呢，要追踪这个病没有再随便回来。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吸毒，他跟你讲说，哎呀，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吸毒了，啊，我真是痛哭流泪在主面前悔改，你如果就相信了他讲的话，然后再也不管他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他还是可能在他里面继续的。因为我们都碰到过这样子的人，每一次赌博输了钱以后，哎呦，哭的哦，后悔的哦，打自己啦，骂自己啦，说自己是猪八戒啦，说自己这个狗都不如啦，把自己骂得一文不值，然后痛哭流泪，你真的觉得是他是在主面前悔改。那他那天可能也真心悔改，可是你发现过了一阵子那个东西会 come back， 这是大麻风的毛病啊。特别讲到那种跟罪性跟瘾有关的啊，他真的在人类里面抓住人，他不放过你的。那这个东西需要特别的恩典啊，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让他洁净啊，洁净。所以都不是短时的。所以大麻风在这里这个讲到检验，不光是对他的人要检验，连对他的衣服他用的东西都需要检验，对他一切所接触过的东西，因为他可能会造成传染，可能会造成他复发，可能会造成他再接触到。所以我们劝一些人，像有赌博的这些，有人在餐馆打工啊，那餐馆打工他们无聊的时候就是赌博，我们就劝他，你不光你自己要悔改，你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出来，换一种工作。就是不光人需要解决，外面接触的环境接触的东西都需要解决，不然的话你还会再下去的。有人掉在一些这个黄色书刊的这种捆绑的里面啊，你不仅仅自己要悔改，你要断绝你这些路，对不对？你还在去订一些不好的杂志，或者再去有一些不好的节目，或者 cable TV， 你通通 cut off 嘛，你把你这一切可能再让你掉回去的东西全部都要解禁掉。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外面里面都一起来的啊。所以在旧约大麻风是这样，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好，这是讲到大麻风的检验啊。那大麻风的捷径，我想我们下一章，我们下一段时间再来看。那最后再提一个点，就是这边提的两个特别的，就是大麻风，就是如果病发透了的话，12节13节，他说反而定为捷径。那这段话有时候我们会比较 confused， 为什么？那基本上是讲到说这个人哈，他已经完全彻底的知罪，就是神显明了他全身没有一处不罪，他也知道也承认也认识自己真是全身从头到尾没有一处不是罪，没有一处是不好的，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底完全的败坏。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啊，反而在主的面前他会降卑，他反而在主的面前会有真心的悔改。所以是重在是讲到说，他真的是被神彻底的光照显明出来，他真的是承认从头到尾在我身上一无良善，我需要神。那这样子的人反而在神的面前容易接触救恩啊，容易成为一个洁净的。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圣经上讲到大麻风可能发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能发，头皮、头发、手上、身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大麻风。 那这个点提醒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不会犯某类的罪我就不错，我们可能每一个跌倒的那个点都不一样。所以当你看见那个人说哎呦你怎么会去有外遇呢，你怎么会有那样子的罪呢，我们在那里觉得说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当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你反而要更谨慎，对不对？你可能在钱财上跌倒，你可能在名利上跌倒，我们可能在别的事情上跌倒了，在否认主的事情上跌倒了，就有很多方面的。所以大麻风在我们身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出来，我们在主面前要谨守，要小心。我想大卫从来不会想到说他有一天早上起来啊，或者那天下午日头平息的出来平台上散个步，他会放下这么大的罪。我想他自己不知道的，但他跌倒了。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会跌倒的事情上，我们也可能跌倒。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大麻风发病没有印在哪一个地方，你全身头发都可能，所以我们需要小心。那头也讲到我们的心思啊，可能是从我们的思想里面开始，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出去了。任何地方都可能，也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然后我们再回来讲十四章、十五章。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利未记第十四章，讲到大麻风的洁净。那刚才我们讲到大麻风的几个特点，那其中讲到患大麻风的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受苦的事，他不光在肉身上要受到许多的痛苦，而且特别讲到他在心灵上，那是一个被平息、被忽略啊，被人这个抛弃受苦的一种折磨啊。所以有人说，人长了大麻风以后呢，他是到处是狱，对他到处来说都是监狱，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就等于是活在监狱的里面，因为他绕不到跟任何人接触，只要有人接触到他、靠近到他，他就得要跑掉或者要大声的喊，叫人受到提醒不要来靠近他。那弟兄姊妹，这是在旧约里面对于长大麻风的人的处理。那么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那我想我们大麻风的那个意义都是重在我们在属灵上啊，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旧造的罪性在我们里面突然 overtake 我们啊，让我们掉到了一些没有办法自拔的一些犯罪的情形、得罪神的情形啊，这样子的情形啊，在神的眼中是极其严重啊，我们要去面对。所以当我们长了大麻风，被败坏显明受苦，好像有一些人他们真的被暴露出来的啊，有一些神家的 leader 们他们犯罪跌倒了，我们知道他们好像觉得很丢脸，别人在瞧不起他们，很多人责备他们、定罪他们啊。弟兄姊妹，大麻风能够被神洁净啊，对长大麻风的人来说是心里面何等感恩的一件事。他原来被丢在营外，不能够跟人在一起，但是神重新再开恩典之门，让他回来啊，让他回到神百姓的中间。而且等一下我们底下要看到啊，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常常因为在最深的罪里面，他们经历了一个更彻底的洁净和神的赦免，所以反而他们在主人前得到了一份更尊贵的恢复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们反而在神的眼中啊，他们经对主的那个救恩的激励又是特别深又特别宝贵，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大麻风得洁净。那大麻风得洁净，刚才我们十三章后半讲到他那个衣服的检验啊，还有衣服的洁净啊，基本上就是说，当他那个衣服或者他所做的，他是穿的羊毛衣、麻布这些，如果发现有大麻风的这个痕迹的话，他们要把这个衣服关七天啊，关了七天以后呢，看看他有没有发散。我想你们不用写了，我就是讲过去，你们知道就好了。他把这个衣服关起来，要关七天啊，七天以后看看他有没有发散。那如果发散的话，表示说这个大麻风在它上面是 active 是活的，所以这个衣物通通要烧掉，不可以留的。那如果七天以后呢，那么发现这个还没有这个 这个还好它没有发散的话，他要把它再洗，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再关七天。那么七天以后呢，在这里看看说它有没有变颜色，就是看看它还有没有再发。如果又再发的话，表示这个大麻风没有办法过去，这个东西就要通通火烧掉了啊。那如果过了七天以后，它的颜色变暗了，表示说大麻风退下去了，但是还留下痕迹啊。所以呢，要把这个发暗的部分全部撕掉啊。你衣服这个徽章这么漂亮，你也得撕掉啊。不管是怎么样子，你原来多么舍不得的，通通都得撕掉。那么剩下的还可以用啊。所有留下痕迹的通通撕掉啊。那么如果说发现它完全没有灾病了，比如说你洗了以后放了七天以后，发现它完全 totally gone 走掉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定为洁癖啊。所以你就发现神对这个大麻风这件事情非常严肃啊，跟我们讲漏症也好，跟我们讲到前面这个产妇的不洁啊，都没有这么严重。像你吃东西沾染到不洁净，最多是不洁到晚上就过去了，但对大麻风神非常的重视，因为那是整个生命罪性里面发出来的东西，神很在乎啊。那我们也要在乎。那底下讲到大麻风得洁净的这个条例，就是当大麻风发现说他这个病开始慢慢退下去了，那么不光只是外面的病得到医治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人在众人中，在家人面前，更是在神的面前，能够重新被悦纳，被接纳，重新恢复我们该有的生活，这是我们里面更大的盼望。不光只是病得医治，而是我希望能够恢复过来。那这是神就在这里定了一个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那在这里讲到长大麻风的人，当他真正洁净了以后呢，那么要有五样东西来做这个洁净之礼。那这五样东西是什么呢？在十四章讲到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又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十节他是讲到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羔等等啊。说到底下他开始献祭，那么他在这里需要献的几种祭啊，有包括赎愆祭、赎罪祭、摇祭，摇祭也有提到燔祭、素祭啊。讲到底下说到他的献祭。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求洁净的这个过程，那第一件事情是要用火鸟跟火水来洁净。那这样子一个洁净的东西有五样成分啊。那第一个讲到香柏木，香柏木特别这里讲到的香柏木啊，那我也去查了一些圣经的参考书，他是说这些香柏木还不是指的建造圣殿的黎巴嫩的那种香柏木啊，它是指的在西乃旷野里面有一种 bush， 就是一种小灌木，就是小比较矮小的。那么这种的香柏木呢，它味道非常非常的香啊，它能够除虫，能够就是有一个很强很好的很重的香味啊。所以呢，在这里我相信它特别的意思啊，来特别讲到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在这里讲到我们无论在哪里去彰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叫他活，在那等人叫他死，对不对？要讲到那个基督的那个馨香之气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人要得洁净，那第一件事情讲到在这里，我们需要那个基督的馨香啊，那个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成分。那第二个成分呢，在这里有讲到朱红色线，那朱红色线是特别讲到救赎那个明确的记号和保证。有没有人可以记起圣经上哪里讲到朱红色线啊？拉合，对不对？约书亚要去打迦南地的时候，叫拉合一定要绑一个朱红色线在门外，对不对？这个朱红色线特别讲到那个救赎啊，那个明确的记号和一个证明啊，和保证。所以当他们来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看见那个朱红色线，那这一家他们就不杀了。那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保证跟记号。那么第三个讲到牛膝草，牛膝草是什么？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用牛膝草沾宝血，对不对？沾着羔羊的血，然后撒在门楣和门框上啊。那牛膝草我们知道，在这个列王记讲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智慧啊，极其智慧，然后心广大像海边的沙啊。这个他在讲论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墙头上的牛膝草。那牛膝草是讲到特别微小细小的那个生物。那么在这里讲到什么呢？那么在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用牛膝草去沾血，他讲到虽然微小但是却是有功效的信心，那种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一切救赎、一切的医治、一切的洁净，都是在一个信心的里面，我们接受，要来接受基督所做成的。好，所以这个牛膝草是讲到虽然是微小的，但是却是这么真实、这么绝对、这么有功效的信心。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牛膝草就要沾这个活水去洒在长大麻风的人身上，这叫做信心的支取和应用，对不对？用牛膝草去。所以呢，在旧约里面，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羔羊被杀，血就用牛膝草把它撒在门楣上面。我支取宝血，我运用宝血，对不对？啊，放在这个羔羊的这个血里面，它去支取宝血，然后把它撒在门楣上面，它运用这个宝血。而当列兵天使来的时候，就 pass over， 一见这血就越过去了，因为我们在信心里面接受了羔羊的救赎。弟兄姊妹就讲到那个信心，那个信心和信心的运用，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讲到活水，那活水特别讲到永活的生命，那个活的生命，圣经上特别要在这里讲活水 living water， 讲到的是一个活水，讲到那个永活新鲜的生命。那第五个在这里讲到有两只火鸟，那第一只火鸟呢要载在装活水的瓦器上面，然后把刚才所有讲到的这边的血、活水、香柏木的香啊，那个朱红色线跟牛膝草全部混合在一起，这是讲到大麻风得洁净的那个成分啊，这几样都需要。然后呢用这个牛膝草把它撒在要得洁净的人身上，来接受，不仅仅接受羔羊的救赎，那个血在里面，也在这里呢要去接受这些所讲的，啊，这边所讲的活水，这边所讲到救赎的这个保证，啊，那个神的应许，对不对？在这里讲到这个香气，基督的馨香要来替代我们，啊，要把我们所有的污秽都吞灭。而这边的两只鸟呢，那第二只鸟要把它放在田野的里面，那这里是讲到基督十架救赎的两面。一面他替我们死，一面讲到他替我们活。这一只鸟被宰，说到羔羊为我们被杀，成了赎罪祭，他的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只鸟被放在田野的里面，讲到他替我们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今天替我们活是主在替我们活。所以江守道弟兄有一次在特会里面讲到，他说因为基督已经替你死，所以你不用死。他下一句话说，基督要替你活，所以你也不用活。这是很智慧的话，对不对？主替我们死，我们不需要再死了，我们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付代价了。但我们不要光停在这里，他底下说到主要为我们活，所以我们不用活。 所以你越想要自己去活出得胜来，你就发现你越失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啊，我就是不行，你来。所以当你碰到一个毒瘾在你前面的时候，你要去压制的话，你压制不了的，决定压制不了的。你可以压制了一天，你回到家全身不舒服，好像虫在你身上爬一样，好让你一直想到说，哎呀，他们现在打到第几局了，第几回合了，没有我在啊，或者我在的话，我现在已经赢了多少钱呢？那个东西就一直呼唤你。或者毒瘾也好，这个婚外情也好，这些东西就像一个东西会抓住你的，你要靠着自己去压制呢，很难的。我们就只好逃到羔羊的里面，啊，借着主知道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主啊，你替我来。如果今天是你的话，别人打个电话来跟你说，主耶稣三缺一，请你来，你会不会去吗？那主耶稣不会去的。我们就祷告主啊，当我们不是借着外面这样子说来得胜，而是知道主耶稣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在信心里面来支取他的时候，你发现他在，他要替我们活啊！所以我们那个故事，这个那个魏弟兄跟我们讲过以后，我就很喜欢这个故事啊。然后他那次讲到他在学校传福音被人家拒绝，对不对？别人把他那么凶的推出去，他心里面真是难过啊，他心里面也受委屈，也觉得受羞辱。等到他回到宿舍里面，他不想再去传了，他很难过，坐在那里，他的主就突然唱那个歌给他听。他主就先唱了第一节，不再是我，不是，已经是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已经长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就我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以后我完全了了 ，I'm finished， 我已经完，通通完了。所以他那天当主耶稣一唱的时候，他里面就觉得很感动。他说：“我都死了，为什么气成这个样子呢？我都死了，为什么还这么受羞辱呢？我都死了，为什么里面还这么激动呢？”他的主接着唱第二句啊：“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对不对？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说当主耶稣在唱第二节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主的爱在他里面那么大的起来啊！他说他拿起那个福音单张，他又再回学校去传，再去邀请朋友。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这么沮丧、受羞辱、受激动啊，心里面这么不高兴，而能够一下子转过来？我们凭着自己没办法的。一只鸟为我们死，一只鸟为我们活。讲到基督十架救赎的两面伟大的功效，都要显在我们的身上。他为我死，他为我活。所以弟兄姊妹，就讲到大麻风啊，是这两只鸟。所以呢，其实除了这五样东西以外，我们要多加一样也未尝不可啊。这边讲到盛这一切的瓦器啊，这是讲到你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班人是盛装基督的救赎啊。我们这班人是把神的救恩能够带去给那些需要洁净的人，啊，或者我们这班信主的人在神的手中成为那个器皿，成为那个管道，啊，让羔羊的救赎，让基督的福音，让这一切的赦免和医治，能够借着我们这些瓦器，能够带给别人，啊，有宝贝装在瓦器的里面，不是今天我们比别人好，今天不是我们不错，而是我们里面装的宝贝，有血在这里流了，有活水在这里。有羔羊的救赎在这里，有基督的馨香在这里，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一切带去给那些需要洁净的人。因为今天这是讲到第一样啊，需要做这个洁净礼。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需要洗衣服啊，然后需要洗澡，需要剃全身的毛发啊，这个头发也要剃，眉毛也要剃，全身的毛都要剃。哎呀，我在想我还好没长大麻风哈，长大麻风真是丢脸，一回来人家看到你像个怪人一样，光光秃秃的头，没有眉毛，全身没有毛，真的是，是不像，真的是啊，真丑啊。那弟兄姊妹，那为什么神要求这样子呢？啊，在这里讲到剃毛发呢，讲到我们要对付一切从自己出来的，全部除掉。那个毛都说到天然生命出来的一些表现啊。那神在我们身上需要一个彻底，一个完全重新的开始，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所有旧的通通都出去。都过去了，头发、眉毛、所有的毛通通出去。讲到一切我们当初从天然里面出来的，在神的面前都要洁净，而在基督里面一个全新的开始，每一样都重新在基督的生命里面重新长起来。 第三个讲到献祭，那献祭在这里讲到赎罪祭、赎愆祭，而讲到赎愆祭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抹血在他的右耳垂、右手拇指、右脚大拇指，然后要抹流在右耳垂、右手的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啊，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过啊，抹血一方面讲到洁净，一方面讲到主权归神，因为神是用他的血买的我们。讲洁净说到我们所听的、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脚步、脚生活道路都需要主的洁净。主权讲到从今以后我只听主所说的，我愿意做主要我做的，我走主要我走的道路。膏油涂在这边，说到圣灵在这里分别我们，让我们分别为圣。圣灵在这里把特别的恩典和祝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为什么刚才讲到大麻风，那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情啊！你看他经过这么多检验的程序，还要剃毛发，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干净被平气，可当他回来被恢复的时候，他心里面何等的感恩，我又重新回到了营内，我又重新被家人接纳，而我重新被神悦纳，而且神给大麻风一个特别的待遇，这个待遇是祭司们独有的，用血抹耳朵、抹手、抹脚，用膏油抹耳朵、抹手、抹脚，一般的人没有这样机会。所以当我那天默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说，我说主，为什么大麻风的人反而得到这个？我里面就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罪恶、被神显明、被神暴露，而在主的面前被洁净了、重新回头的人，他常常在主的面前，他比众人更谦卑、更依靠主、更知道感恩，而在神的手中可能变得更有用。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相信这一句话不是他以下的一句话而已，是从他心里面出来。大卫被归回之后，你看他写诗篇五十一篇啊，他这么谦卑，这么降卑在主的面前，他知道他自己不配来侍奉神，他在主的面前他的祷告啊，每一句话都这样子的摸着我们。他说，神啊，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你发现了没有，他要求的不是说神啊不要不祝福我，他在里面现在变得最在乎的是在乎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你不要丢弃我，让我离开你的面。他整个心最在乎最爱的是说，主，我现在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悦纳中。他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名。你发现他所在乎的都是主。好的，求你使我仁德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姊妹，这个忧伤痛悔的心、痛悔的灵，神不轻看。当我们真正在最终悔改归回的时候，神要恢复我们，神要让特别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个宝血特别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而圣灵重新悦纳我们、分别我们的记号也在我们的身上。你会发现你对罪比别人更 sensitive， 你会对自己的软弱更 sensitive， 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没有酿制从前的自信和把握，你会觉得我每一步都需要做，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上次说的，当我在山东跟那些教会领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当我们每次讲到这句话，心里面的那个阿们就更彻底、更真实，真是承认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恩典啊！所以这是大麻风他自己本人得洁净啊，所以底下他献的这种祭，几乎所有的祭都在里面了啊，赎愆祭、赎罪祭啊，这个摇祭就是平安祭的意思，然后有燔祭、有素祭，所以他不仅仅在血的底下被主洁净，他愿意重新燔祭，愿意把自己在爱中更新奉献给神，愿意从此为神而活，而素祭也在里面。所以你就看见神那个伟大的恩典，这一般长大麻风的人，从那个堕落的罪性里面发出病来的人，而到最后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献上素祭， 素祭我上次特别说过是像主的生命，对不对？那个主耶稣那个柔美那个柔细啊，满有圣灵满有十架的生命啊，被神悦纳，也要透过我们来被神悦纳。你发现长大麻风的到最后还居然能够在神的面前重新献上素祭，这样子成为神的食物，叫神享受，叫人享受。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读这些大麻风的条例，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外面好像枯燥的字句啊，让我们真看见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宝贝，真是神这么多的恩典在里面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啊，世人不要我们，主永远要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无药可救，在神永远有说不尽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归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安息在他信实的应许里面。这弟兄姊妹太宝贵了啊，太宝贵了。所以大麻风人洁净了，他的衣服需要洁净，连他住的地方需要洁净啊。在这里讲到大祭司啊，在十四章讲到他去洁净他的房子，去看他的房子，所以从三十三章的后面就开始去查看他所住的地方。所以换一句话说，除了人本身被洁净以外，他生活的环境，他所接触的一切都需要被洁净，免得再被感染，免得旧疾复发，免得他成为别人的传染。所以当我们自己例如说从一些不好的罪里面出来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当灭之物最好用火烧掉，不要舍不得丢。我知道台湾有很多人拜偶像，身上带着一些啊不讨神喜悦的一些偶像的东西啊，一些什么有的是用玉做的用金做的啊，这个舍不得就送给别人啊，其实不要，我们宁可丢掉它，我们宁可把它化掉烧掉重做别的处理掉它。你说这些不好的杂志舍不得丢还去卖钱啊，烧掉它，真的何必让别人陷到这个罪里面去。除了我自己洁净以外，我所穿过的衣物所接触过的东西连我住的房子都需要洁净。所以大祭司进去查看，把房子关七天，然后再进去看看看那个病有没有发，就说到这个病到底是不是还是 active 的，还是不是活的。如果发的话，就要把这一切沾染的东西，那个墙石头都要把它挖出来，把它给丢掉，重新换上新的石头，重新抹上新的水泥，然后再过几天再回来看，如果病还在发的话，整个房子都要拆掉，全部丢掉。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在乎这件事，因为这个东西是会回头的，仇敌在我们身上是有回头的力量，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我相信如果曾经在我们里面软弱，或是我们在一些罪性上曾经跌倒过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罪性有回头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小心。人被神洁净，被神恢复了，我们感谢神，连我们一切生活所接触的有可能再重新让我们被沾染不洁，再重新掉回到罪恶里去的，我们通通都要洁净。所以在这里讲到那个教会属灵领袖，讲到大祭司，他们自己本身生命要了不起，他不然的话他怎么进到这些房子里面去看，他怎么样子去检验这些病人，他怎么样子去查看他们，你要保守自己也不沾染，对不对？所以加拉太书那里讲到说，我们中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把他挽回过来，对不对？但是你要小心，免得自己也犯了同样的罪。我们真是自己要在生命里面保守那个纯正，好那个超越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不一同被玷污了啊！就要小心，要小心啊！我有时候看一些这个教会侍奉方面的书，讲到教会一些人失败的情形，讲到有些人他们软弱失败啊，或者不是，就是讲到他们的跌倒，刚刚开始都是善意的啊，他特别去关心一个人啊。那有人是已经是寡妇的啦，或是啊最近遭受到打击，被抛弃的，单身的弟兄就去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那到最后呢就犯罪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没有心要去犯那个罪，但是日久生情，或是仇敌突然攻击，人就跌倒了。其实我们在侍奉上，或者在两个两个出去看望上，我们都希望说夫妻出去看望，或者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这都不是说我们不信任弟兄姊妹，而是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那个魔鬼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些原则摆好了，这些线画好了，对我们是一个保护，一个保护。所以神家里面，你看旧约里面，他是透过这些外面的这些好像一些律法、一些仪文，其实属灵的原则都讲得这么清楚。 要保护我们，不仅仅里面不洁发出来，我们在外面也不沾染不洁，而且曾经让我们不洁的，我们都需要彻底的，非常彻底的把它对付干净。所以我想大麻风的这个，我想我就可以停在这边啊。那最后我们讲到这个漏症，十五章。漏症基本上也是讲到从人生命里面出来的不洁净啊，从到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里面本身就有一个不洁的源头，所以从我们里面出来的这些不洁净的啊一些污秽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这一章讲的漏症的不洁净啊，跟我们前面讲的大麻风的不洁净那是有一点不一样。那大麻风是特别讲到那个，特别强调罪，讲到那个堕落的罪性所发出来那种很污秽很可怕的结果。那么漏症呢，是讲到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亚当的后代啊，所以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有不洁净的表现，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软弱啊，或是一些不洁。所以你看这边所讲到男人的漏症啊，讲到他梦遗啊，那这是一个孩子在一个男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不洁净跟软弱。那么女人讲到经期啊，这个成长过程中必须会碰到的啊，就一定会经历到的。那这个神不是不了解我们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漏症。那么这是短期的漏症，那长期的漏症呢，是长期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那个漏症在我们身上一直持续的。所以像这个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啊，圣经上里面讲到主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他一共十二年的血漏，对不对？那个血漏在他的身上啊，让他受了许多的苦。他说他在许多的医生的手里面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只是病不但不见好，反而更严重。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知道说漏症是在人生命成长中啊一种无可避免难免会碰到的软弱，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一样是不洁，一样需要洁净。他也一样会沾染让别人不洁净。那我们来看漏症的特点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外表上看不出来，你生病的人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这漏症讲到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软弱啊，一些别人不容易察觉到的软弱，但是却让我们这个人掉到一个不洁净的光景里面。第二个，漏症在这里讲到消耗人的生命。利未记十七章讲到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血漏的妇人，讲到他每一天都在那里漏血，说到他的生命他的力量在那里被消耗在漏掉。所以长漏症的人，你从外表上如果你不够老练的话，或是不够了解他，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大毛病，但是他的生命却软弱无力，因为里面有漏症。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其实如果主怜悯光照我们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都有漏症，很不小心就有漏症的。这个十二栏里面有一篇信息讲到邪话漏掉生命，有没有人读过这一篇啊？太多嬉笑的话，太多的闲话，讲批评论断的话，你的生命就一定漏掉了。那夫妻吵一场架，你的生命漏掉了。今天在这边聚会参加一个特会，被圣灵充满喜悦的不得了，对不对？然后两个回到房间去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已经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你动作那么慢，都是我在收。然后上了车以后，孩子一哭，两个一烦躁，路上大吵一架，所有的喜悦圣灵充满漏掉了。跟主关系得很好，就突然看了一场不好的电影或者不好的电视，那个整个里面的东西都被那些东西充满了，生命漏掉了。那这些漏症别人看不出来的，但你自己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充实而漏。不是神不祝福我们，不是神不肯对我们说话，多少时候神对我们说的话被我们漏掉，多少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被我们漏掉。怎么漏的？在别人看不出来的里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在我们以为人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的，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人不是完全人，所以这个软弱这失败算不了什么，都在这样子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生命漏掉了。 哪一个夫妻不吵架，对不对？啊，大家都会这样子讲啊，如果不吵架一定有问题，有很多人都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不对的观念，因为你都给自己开了后门，觉得吵架是正常的，吵架是自然的。弟兄姊妹，其实每一次的吵架就让我们漏生命，每一次的批评论断听的是非就叫我们漏生命，每一次我们就做的不讨神喜悦不顺服恩膏，我们漏掉生命。你来到神家，你还是可以带诗，你还是可以讲道，你还是可以有很好的侍奉，你还是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外面看不出来，不像大麻风这么明显，所有人都知道。